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5月2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高级顾问库什纳曾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商讨在川普的过渡团队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建立秘密沟通渠道的可能性。华盛顿邮报星期五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此举的目的是为了使双方在川普就职前的交流不被审查。消息人士对华盛顿邮报说，美国驻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向他在莫斯科的上级汇报了他12月初在川普的大楼收到库什纳的相关提议。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官员在审查截获的俄罗斯通讯时发现了该信息。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要求美国总统川普的竞选委员会提交2015年以来与俄罗斯有关的全部文件、电子邮件和电话记录。华盛顿邮报的星期五的报道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上周致函川普的竞选委员会，要求得到上述资料。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正在调查川普团队可能与俄罗斯有染的指控。报道说，据两名听取简报的人提供的信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信是写给了川普竞选团队的财务出纳。在那之后，一些前川普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被告知，要求他们予以配合。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举行的工业七国峰会星期五开始会谈，气候变化成为最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不过英国和美国官员都在公开场合否认出现任何严重分歧。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对记者说，七国领导人在气候变化议题上进行了非常良好的讨论。他还说，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在内，与会者都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这是毫无疑问的。川普的首席经济顾问科恩表示，川普正在研究他今天所了解到的各国领导人的立场，以便做决定是否遵守华盛顿在两年前签署的巴黎协议中所做的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美国官员表示，川普要等到峰会之后再做决定。他去年竞选总统期间曾把人为导致的全球变暖称作骗局。工业七国过去十多年来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威胁多次表示认可。值得关注的是，周五和周六早上公布的陶尔米纳公报中就气候变化问题的具体措辞。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美国知名鹰派战略理论家、美国最有影响的外交政策智囊之一布热津斯基星期五晚间在华盛顿城外的维吉尼亚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9岁。布热津斯基的女儿米卡布热津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向外界发布了布热津斯基去世的消息。布热津斯基是研究共产主义的专家，他曾担任肯尼迪总统的顾问，还在约翰逊和卡特的政府内任职，这三位均为民主党总统。当地官员星期五称，头戴面具的持枪者在埃及袭击了一辆运载科普特基督徒驶向修道院的大巴，造成至少26人死亡。埃及内政部长表示，约有10名袭击者驾驶3辆小卡车袭击了这辆大巴，当时大巴正驶向明亚省的圣塞缪尔修道院。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是由杨明在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4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钟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介绍了 Richard 到西雅图附近的大森林去拍照片，结果发现那里的一片森林正在被砍伐，他感到有些意外。他从和伐木工的聊天中得知，当地的小镇要召开公共大会来讨论森林的未来。
今天呢，我们就跟着 Richard 去参加全镇大会。Richard 到会场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先到了。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Order, O-R-D-E-R, Order, 名词，秩序。Come to order, 请遵守会场秩序。
Hold, H-O-L-D, Hold, 名词，掌握，把握。Hold on, 继续。坚持
Logger L-O-G-G-E-R Logger 名词伐木工人
Living L-I-V-I-N-G Living 名词生活生计 Make a living 就是谋生
Propose P-R-O-P-O-S-E Propose, 动词建议。
Preserve, P-R-E-S-E-R-V-E, Preserve, 动词保护保藏。
Satisfy, S-A-T-I-S-F-Y, Satisfy, 动词使满意。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Hold on. 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 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It's the same thing.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3 generations.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 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 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I know.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 We're going 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Well, Maggie, you were right.It was interesting.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 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
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下面我们逐段分析还有讲解课文。第一段呢，是 Richard 刚到会场找椅子坐的时候和一位名叫 Maggie 的女士简短的对话。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对不起，那把椅子有人坐吗？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没有人坐，这个会应该会很有意思。你好，我是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你好，我叫 Richard Stewart.
在问椅子是否有人坐的时候，我们会问这把椅子有人坐吗？而美国人会问 Is this chair free? 这把椅子是不是没有人坐啊？
Free 在这句问话里的意思是空闲的。美国公司做广告的时候啊，经常用的一个醒目的词就是 free， 在那里就是免费的意思了。像什么 buy one get one free， 买一送一 ；free delivery， 免费送货；还有 free service plan， 免费维修计划等等。
但是呢 ，is this chair free？ 这个问句里的 free 啊，绝对不是这个椅子是不是免费的意思，而是这把椅子是不是没有人坐。要是对方回答 Yes, it's free， 你可千万不要把椅子就拿回家喽。
嗯，没有人会拿回家的。不过呢，美国人有一句常说的话，我觉得挺有意思，那就是 There is no free lunch， 没有免费的午餐。其实啊，这句话不是说真的只是午餐，而是说任何东西都有代价，没有免费的东西。
Maggie 她并不认识 Richard， 她对 Richard 说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这将是个有意思的会议。Interesting 是个比较中性的词，所以听不太出来 Maggie 到底是什么观点。他这样说啊，也是打招呼的一种方式。那么接着他就做了自我介绍。Hi, I'm Maggie Wright.
大会主席要求大家安静下来准备开会，向与会者介绍了会议讨论的题目。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请安静，请安静。我们今天晚上开会是要讨论新的西山森林计划。林业局要在30天之内听取我们的意见。大家都知道，西方伐木公司准备开始在西山伐木。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对，我们都知道那个计划，那是个坏主意。
Hold on.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 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等一等，会议厅两侧都有麦克风，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听到发言，同时把发言录下来。现在就开始吧。
不管是什么文化，开会之前的会场总是比较乱。人们找座位啊，碰到认识的人呢，还要打招呼寒暄一番，所以呢，要让大家安静下来。
如果是在其他的场合，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Please be quiet， 请安静。这个说法不是不可以用，不过呢，在开会的时候是有一套会议的用语的。全镇大会的主席说的是 Come to order， 也就是 Be quiet， 会议啊就要开始的意思。
Order 的意思是秩序。Come to order 和 keep order 遵守秩序，保持秩序。但是如果说 call to order， 那意思就是开会了。 在美国呢，很多有关公共利益的计划在最后确定之前都要征求公众的意见，通常的方式就是举行公开听证会。
那么砍伐树木的事情其实也是一样，很多人就是因为喜欢森林才搬到那里去住，同时还有很多人有比较强的环保意识，所以反对砍伐树木，尤其是那些把成片森林夷为平地的做法。
反对者的情绪啊，我们听都能听得出来。大会主席的话还没说完，就有人高声喊 We know about the plan， 我们知道这个计划，那是个坏主意。
Know about 这个词组呢，是知道听说的意思，和动词 know K-N-O-W 的意思不一样，虽然中文翻译听起来是差不多。比方说 I know John， 我认识 John， 这是说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可能还有过交往。如果说 I know about John， 那就是我知道这个人，他不一定知道我，甚至啊，可能连面都没有见过呢。
在会上呢，有人打断会议主席的话，主席说 Hold on。 Hold 是抓住的意思，那 Hold on 就是等一等。如果接电话的时候你要对方等一下，也说 Hold on， 这个时候呢，他还有别挂电话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Maggie 向 Richard 简单介绍了一下砍伐计划的情况，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发言支持砍伐，于是 Maggie 就坐不住了。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Richard，你看过他们的西山砍伐计划吗？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我是外地来的 Maggie， 但是我今天早上在东山上照相来着。
It's the same thing.
是一回事。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我叫 Ed Anders。我的职业是伐木工人，我们目前正在东山全面砍伐，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在西山这么做。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对不起 Richard， 我要到麦克风那儿去。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three generations. 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我们家三代人都在森林里谋生，我们必须继续砍伐树木。
Maggie 把 Richard 也当成是镇里的居民，问他是否看过砍伐森林的计划。
Richard 说 I'm from out of town， 我是外地人，或者说我是外地来的。 Town 这个词的意思是城镇，但是 out of town 意思是不在本地，到外地去了。住不住在城市都是这么说，比如说我平时住在华盛顿，但是I often go out of town on business trips. 我经常到外地出差。
课文里 Maggie 说 It's the same thing， 一回事儿，就是指东山和西山的森林都面临砍伐，都要保护。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解释，注意力就被一位发言者的话给吸引走了。发言的人是一位伐木工人，他赞同对西山全面的砍伐。
I'm a logger by trade.我的职业是伐木工人，或者说我是职业伐木工人。 By trade 是职业，除了说 by trade 之外，还可以说 by profession， 意思是一样的。
这位伐木工人 Ed 他说的 I see no reason 这个句型啊十分有用，后面加上动词的不定式就可以表示没有理由做或者不做什么事。I see no reason， 就是我认为没理由，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Maggie 走到麦克风前，强调保护西山森林的必要性。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 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 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我叫 Maggie Wright. 我理解你的想法 ,Ed. 但是西山上的树都是古老的黄杉树，是我们这个地区剩下的最后的黄杉。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那你建议我们应该做什么？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我认为我们应该保留西山上的树。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算了吧，我们城镇70%的工作都和伐木以及林产品相关。
I know. 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我知道我弟弟也是伐木工人，但是那片森林是动物的家园，那片土地同时也属于我们的后代。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 We're going 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那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不想从这里搬走，也不想做其他工作。我一辈子一直都是伐木工。
我们可以从 Maggie 的发言里学习到怎么样表示反对意见。
Maggie 说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but 我理解你的观点，但是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示反对意见的句型。其实啊，这个同中文的习惯也很像。”关键不在前面的一句话，而在于 but 但是之后的内容。
另外一个比较婉转的方式就是尽量用第三人称，而不要用第二人称。也就是说，不要说 you are wrong， 你错了，而是要说 it would be wrong。
尽管 Maggie 婉转地提到西山上的黄杉树是附近地区最后一片老树，但是伐木工 Ed 却单刀直入地问 Maggie。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Propose 是建议的意思。需要注意的是 ,propose 后面既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something, 也可以跟 that 从句。在 that 从句中要用 should。举个例子吧。What do you propose that we should do? 你建议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should 这个词通常可以省略。大会开完了，但是双方意见相持不下，难以达成一致。下面是课文的最后一段 ，Richard 和 Maggie 两个人走出会场后的对话。
Well, Maggie, you were right. It was interesting.
Hey, Maggie, 你说的对，会议是挺有意思。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 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哦，这是我的车。我们需要在这附近找到其他的工作，不能总想和过去一模一样的生活，不断地砍伐树木。我真希望林业局能听我们的意见。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我肯定他们会制定出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计划。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就是，事情都是那样做成的。很高兴认识你 ，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晚安。
像这样一个近乎于不了了之的会议结果 ，Richard 又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说 interesting， 不过他好像挺有信心，认为林业局一定会找到让各方都满意的答案。Come up with something.
Come up with 是提出、拿出的意思。Come 这个词是英语中使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可以组成很多词组。那学习词组的一个好方法就是把词组当作单独的动词来记，因为像 come 这样的动词在组成的词组中可能根本就没有来的意思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 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 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Hold on. 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 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It's the same thing.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3 generations. 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 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 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I know. 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 We're going 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Well, Maggie, you were right. It was interesting.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 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 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听众朋友，刚才听的是这次学的整个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o did Richard meet at the town meeting? Maggie. Did anyone support cutting down the trees? Yes, Ed, a logger, voiced his support.Who spoke after Ed? Maggie. What did Maggie suggest? She suggested preserving all the trees on the West Mountain. Did the meeting produce any result? Not really.But Maggie hoped the Forest Service would listen to the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4课第2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高级顾问库什纳曾经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商讨在川普的过渡团队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建立秘密沟通渠道的可能性。华盛顿邮报星期五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此举的目的是为了使双方在川普就职前的交流不被审查。消息人士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向他在莫斯科的上级汇报了他12月初在纽约的川普大楼收到库什纳的相关提议。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官员在审查截获的俄罗斯通讯时发现了该信息。美国新闻媒体星期四报道了库什纳正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关注。联调局想要了解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串通。华盛顿邮报上星期报道说，白宫一位接近川普的官员是一项重要调查的关注重点，但是没有说此人是库什纳。库什纳被联邦调查局注意，并不一定代表他涉嫌犯罪，而且外界也不认为库什纳是联调局对俄罗斯问题全面调查的对象。华盛顿邮报说，美国国会参院情报委员会要求美国总统川普的竞选委员会提交2015年以来与俄罗斯有关的全部文件、电子邮件和电话记录。华盛顿邮报的星期五报道说，参院情报委员会上周致函川普的竞选委员会，要求得到上述资料。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正在调查川普团队可能与俄罗斯有染的指控。报道说，据两名听取简报的人提供的信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信是写给了川普竞选团队的财务出纳。在那之后，一些前川普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被告知，要求他们予以配合。报道称，这封信由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理查德·博尔和资深成员民主党的马克·沃纳签署。这两名参议员的办公室拒绝对《华盛顿邮报》就此发表评论。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举行的工业七国峰会星期五开始会谈，气候变化成为最有争议的一个议题。不过，美国和英国官员都在公开场合否认出现任何严重分歧。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对记者说，七国领导人在气候变化议题上进行了非常良好的讨论。他还说，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在内，与会者都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这是毫无疑义的。川普的首席经济顾问科恩表示，川普正在研究他今天所了解到的各国领导人的立场，以便做决定是否遵守华盛顿在两年前签署的巴黎协议中所做的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美国官员表示，川普要等峰会之后再做决定。他去年竞选总统期间曾把人为导致的全球变暖称作骗局。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美国知名鹰派战略理论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智囊之一布热津斯基星期五晚在首都华盛顿城外维吉尼亚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9岁。布热津斯基的女儿米卡·布热津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向外界发布了布热津斯基去世的消息。当地官员星期五称，头戴面具的持枪者在埃及袭击了一辆运载科普特基督徒驶向修道院的大巴，造成至少26人死亡。埃及内政部长表示，约有10名袭击者驾驶三辆小卡车袭击了这辆大巴，当时大巴正驶向明亚省的圣塞缪尔修道院。明亚省省长贝达维对国家电视台说，袭击者使用的是自动武器。这家国营媒体播放了窗户被打碎的大巴的视频，四周围绕着警察和救护车。埃及卫生部报告称有25人受伤。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2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从美国之音的华盛顿演播室现场为您直播。习近平上周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社科院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而在未来的政策如一带一路等等有何贡献呢？社科院也刚刚宣布成立大学以及18个智库，他们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学术思潮？习近平在贺信当中说，社科院要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么一个被要求姓党姓马的研究单位拥有多少学术自由？此外，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党委书记王松奇日前说出中国房子想拆就拆，令印度日本羡慕的雷人之语。现在这个社科院当中的专家也都是哪些人物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节目，一位是从纽约透过 Skype 连线参加节目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此外另外一位是在北京透过电话连线参加讨论，他是曾经在社科院待过的中国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各位好，胡平先生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那第一个问题我就先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哦，因为您自己曾经是社科院的成员，可不可以请您先说说您在社科院的经历、您离开的始末，以及这一次社科院40周年您的看法？
这个我是70年代末进入这个社科院，当时是考进去。那么个我在那儿呢，这个正好赶上了一个思想比较自由的一个80年代，所以呢，在那个从大概79年到89年这一段来讲，我确实很受益。一个呢，这个可以自由的阅读当时很多这个在经过文革我们这个知识匮乏的这种情况下，能够这个阅读大量的这个史料啊、资料啊，这些我觉得就是给自己的这个学术功底啊打下了一个基础。另外呢，也认识了很多这个前辈的这个著名的学者，这样呢也向他们学习到不少东西。所以整个80年代来讲，我觉得我在社科院还是很愉快，如鱼得水。这个同事之间呢，也没有现在那种紧张的或者相互防范的这种人事关系，这些都没有，大家都比较相处的比较从容自在。那到1989年的时候，当然就这个整个中国社会陷入一种动荡，那么社科院也是一个重灾区。那么这个当然这个由于64事件呢，我也受到审查，那么这个不但是这个社科院的什么人事部门要查我，这个公安局也要查我，那无非就是你到天安门广场去都干了些什么。当时呢，我正好是应邀去这个调停这些个学潮吧，所以呢这个牵扯的人和事儿比较多，所以也曾经威胁呢，就是要把我给收进去，甚至于公安都有点要松手了，觉得反正这个人就这么个样子。但是社科院的这个人事部门还不撒手，所以闹的就是相互很不喜欢。我呢也就是准备好了什么牙膏、毛巾、肥皂，随时也准备进去，但是后来也没事儿，后来就过去了。过去以后这种相互不喜欢的状态一直持续，所以到90年代我就脱离这个社科院。我记得离开的时候，最后一次我到社科院开会，其实那时候我已经不领工资了，不发给我工资了。 那是讨论法轮功问题。当时我记得我还在这个会上还有一个发言，我就是说，我认为对于这样的这个民间团体，还是应该这个依法登记、依法管理。但是后来大概就我们这种意见是不被采纳，于是就是采用了一种就是严厉打击的这种取缔的办法。这个是我最后一次跟社科院打交道，当然后来很多年以后也曾经去过，那就是开一些会什么的也有。但我基本上来讲就不吃这个官饭已经是20多年，但是至今还有人认为我是体制内的人，甚至认为我享受什么高官厚禄，吃共产党的饭，然后到这个美国之音来砸共产党的锅。我总体上来讲，我对社科院的感觉就是，怎么说呢？离开这么长时间，对社科院这几十年，我觉得一个是他说社科院40周年，我觉得这个看法不确切。社科院的历史应该从民国时代的这个十余所到中央研究院那个年代就已经开始，然后49年以后那是。这个也是成为这个叫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个是都是他们的前身。但现在这个社科院演变就已经很不像一个研究机构了，所以也有这个国外学者说我怎么看你们这个社科院像党校，党校中央党校倒像社科院，就是这个错位了。社科院变成了一个专讲马列的地方，党校呢，由于80年代这个胡耀邦时代开始，它还有一些思想解放的这个传统，所以这种意味也是很耐人寻味的。所以现在来看，社科院这种前辈学者的学术的独立精神已经是退潮了，而且独立思考的学者。都受到打压，甚至有的已经退休的学者，就是你要是不低头，我们还要降低你的退休待遇，这种来以这种东西来威胁，我觉得这个都不像是一个学术机构应该做的事情。
是，
所以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很早的脱离，所以现在还能无组织无纪律说点话，谢谢。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呢，这个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在社科院前前后后的始末。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胡平先生哦，刚才张立凡先生也提到了，他进入社科院的年代是属于比较自由思想在开放的年代，之后呢，六四之后有一些转变啊，我想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回顾一下社科院从过去到现在经历过哪些不同的阶段，而在他的思潮方面呢，又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中国社科院。如果说从1977年算起的话，那到现在就是40周年，这中间有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六四。我们可以认六四之前，也就是刚才张先生所谈到所谓80年代，那是一个阶段，此后呢是另一个阶段。那么在后一个阶段呢，也可以做一些那个进一步的区分。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又看成一个和江湖。有些不同的这么一个时代，那么在80年代呢，中国社科院那个草创初期，当时还是扮演了比较积极的角色啊。当时第一，它吸引了吸收了相当一批当时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就是有成就的一些人才。另外，在当时的这个所谓思想解放运动中，自由化运动中扮演了都很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关于讨论这个真理实践权、真理标准呢，关于市场经济的讨论呢，其中特别值得提的就是所谓马列所，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这个所的第一任所长是余光远，第二任呢是苏绍志。那么这个所呢，就是在这个思想解放运动中，我觉得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要。像苏绍志先生在78年、79年的时候，他和冯兰瑞就写文章谈到这个社会主义阶段论，这也就是后来中共在13大所采纳的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啊。当初呢，苏绍志他们刚刚提出来的时候呢，还曾经受到过批判。 另外呢，还有马列说的，像这个张显阳，他在这个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言论自由等等。所以当时我都开玩笑，我说社科院的其他所是业余的反马列，马列所是专业反马列。因为当时这个研究所都要突破，也就是马列主义对这个理论研究的这个束缚。那么别的所呢，你有些问题你会触及到马列，免不了要去批评一番；有些问题呢，你触及不到马列，所以你还不用去批评。而马列所既然是以研究马列为他的主题，所以到头也成了所谓专业的反马列。后来我看到邓丽群一篇讲话，他还提这个看法，他说马列所成了反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所。那么从这个称呼中你可以看出，当年这个马列所在这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啊？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在八九民运中，这个社科院的很多研究人员，包括中年的、青年的以及老年的啊，都很有积极的参与，成了所谓这个八九民运的一个所谓重灾区啊。那位这是八十年代，另外在八十年代中间呢，像他的一些新成立的政治学所呀、那当时严家淇先生担任的第一任所长，也提出了很多主张，包括这个废除这个领导这个职务终身制，那么对于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治改革呢，大家都知道它起了相当的作用等等啊。到了六四之后，那我觉得情况就发生了一种非常大的变化。那很多敏感的问题，很多人被这个被这个开除，就被或者是被迫离开了社科院。另外社科院言论呢控制的更严密。但是在初期呢，在江时代的初期，那个时候当然也是由于当局他是这个惊魂未定啊，那么对于这些学者们呢，只要你是做学问，在书斋里你不上街不签名啊，那么他在对你研究学问方面这个限制呢还不算太严厉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在九十年代啊，这个初期呢，那个社科院也还是其中的一些人扮演了就很积极的一些角色，包括像张立凡先生啊，他们近代史所一些研究历史的那个一些学者，对当代历史的这个，特别是被过去毛时代所歪曲的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些澄清，另外像政治学所呀、像哲学所、像什么刘军宁先生啊、徐有余先生啊，他们这个阐发自由主义，还有这个经济学所方面，都这些方面都还是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但整个情况呢，但是每下愈况啊、到了这个，我想到了这个，到了习时代，这个情况就更为恶劣，就控制得更紧。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几乎已经看不到这个在社科院、中国社科院里怎么样，还有什么人发出一些真正又能触及到现实，又这个说真话、有真知灼见的这么一些东西了。它越来越变得像这个为了这个，就像张立凡先生所谈的，成了一个党校，成了一个为当局这个政策方针做辩护的这么一个工具。你从这次习近平亲自发贺信给社科院这个来看，表面上是表明当局对中国社科院这个机构更加重视，实际上它反映的是还是突出将习近平的个人地位，突出习近平这种全面的、全方位的、无处不在的领导，就像他要挂那么多小组长一样。他突出这么一个因素。另外呢，在这个信里头，我们也知道他强调这个中国社科院是个思想库。那么这个定位其实和中国社科院成立的初衷是不一样的。因为早先中国社科院成立的时候，主要还是作为一个理论研究的这么一个机构。因为智库我们知道，智库它主要是面对现实，它要是解决一些公共政策的问题，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那么在过去，包括在八十年代的时候，社科院它在这方面，它你到现在也是，你顶多只能说有一些所或者有一些研究室、有一些研究项目具有这种所谓这个思想库为政府政策决策提供建议的这么一种这个作用啊，但毕竟还有相当的一些研究所，他们有的甚至你那个按它定义，那就是和智库和思想库是不相干的 啊。那么现在呢，他这个习近平这种讲话呢，我认为他不是在抬高中国社科院他这个地位，相反倒是一种贬低，把它变成纯粹这种为这个党和政府服务的这么一个机构。另外我们也看到呢，实际上在这么几十年来，在特别是在近期以来，中国社科院即便在扮演思想库这一方面做的也很欠缺，它更多的呢是扮演一种传统的中共的一些宣传部门啊，他们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提出各种各样的选项，而是为政府的已经公布的政策做论证、做辩护。那么这个角色就更等而下之了。
是的。好的，谢谢胡碧先给我们做非常这个精辟也非常这个精细的分析啊，从以前到现在社科院的严格，到习近平的时代社科院的角色。那在接听我们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呢，我想再请教张立凡先生一个问题。刚才胡碧先也提到，就是社科院的严格里面很多这个所谓的专家的角色也都变了，从以前提供一个思想库的一个角色，到现在变成是为官方的政策背书。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就在这个前一阵子在5月17号，根据报道，社科院的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王松奇，他在合肥的第十届中部发展金融论坛上，他说了这些话。他说，中共当局比较强势，房子想拆就拆，在这一点上，印度、美国和日本都对我们羡慕的要死。我想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你自己从社科院出来，当年社科院的专家会讲这样子的话吗？为什么会现在社科院里面有这样子的所谓的专家？那么社科院能够进入里面的现在的基础跟标准到底是什么？张先，
现在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官僚化的这个学术官僚，所以那个像说这一类的话，其实就根本不配作为一个学者了。那当然我也不知道啊，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说了这样的话，究竟是这个出自就是内心要捧场，还是呢是一种反讽。那我们听起来简直就像是一种反讽，因为这种说法太荒诞了。但是呢，你很难这个现在很难这个就是说不用这样的思维。为什么呢？整个这个体制现在就是这样的思维，所以跟这个胡明先生刚才讲的这个非常吻合。就是他虽然啊有庞大的机构，现在我看了一下，大概是42个研究所，然后呢是这个104个这个学会，然后还有88个研究中心。啊，这么庞大的一个机构，还有几十家的这个学术刊物，差不多每个所都有。但是呢，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能说他没做事情啊。他当然这个，比如说“一带一路”这个问题，他肯定是研究各国的国情，然后呢，为这个领导拍脑门的这个决策，他做配套。所以呢，就是说由一个研究机构变成一个智库，就是刚才胡平先生提到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它实际上变成一种工具了，就变成一种给这个领导决策的配套工具，而不是通过自己的独立研究和独立思考，然后来独立发言，提供这个，比如说也提供一些社会公共政策呀，也发表一些学术研究的这个成果，它不是这个路子，现在已经整个就变味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指望这种学术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所以我们当然知道，当年陈寅恪先生邀请到北京来，这个担任这个所谓历史所的这个所长，他当时就是提出来，我要。不，就是要一个特权，就是不宗马列，啊，但这个当然它不可能实现，但是确实我们在，80年代在社科院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对马列有自由思考和自由批评发言的这种氛围，但现在是完全没有了，完全是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所以你不能指望。这些人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还有什么独立思考，还有什么学术， 自由，这也就导致就是中国的学术实际上走向衰败啊，同时也就决定了什么呢？决定了这个高层的这个决策的这种不接地气。所以你看现在很多荒诞的决策都是也有社科院的功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难指望了。那你看以前社科院这种阵营啊，且不说这个什么蔡元培这个他们这个中央研究院那个年代，也不说这个四九年以后，就说这个历任的院长，其实我历数了一下，实际上从这个前面几任啊，胡乔木、马洪这个胡绳那个年代还可以啊，到了这个什么李铁印、陈奎元、王伟光，这就等而下之了，最后就变成一些不学无术的这些官僚在管理一个学术机构，所以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办得好？再有，你再看看这些学部委员啊，五十年代是什么阵营，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啊，都还可以，甚至到本世纪初，那个学荣誉学部委员的这个名单看起来还是很有这个就很有水准，但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我先说到这儿吧。
那最后我们还有三分钟时间，我们请张立凡先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社科院您刚才也讲了，里面的专家的这个情况也跟过去非常不一样了。那么社科院的这个角色呢，也从以前真正有思想化提供这个政策的辩论跟思考呢，也跟现在是等于是给政府做背书的一个动作。所以到底社科院还有没有一个存在的必要，它存在的必要性到底在哪里？张立凡先。
对于这个政权来讲，它肯定是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呢这个它可以为这个政权服务，那这个必要性肯定是存在的，所以要不然也不会这个亲自写信来这么肯定他们的成绩，那就是肯定这个社科院这些年来的极左为极左思潮、极左路线的服务非常有效啊。那你像这个我这个王卫光，他最著名的业绩其实就是他重提阶级斗争啊。当然这一点呢他是拍错了马屁，所以呢他本来可能想混一个一般社科院院长他退休都能混一个什么政协副主席之类的，但这次我估计大概是混不上。而且这个社科院还搞这个马列工程，不用说了，反宪政，反这个历史虚无主义，这些事儿都是这些个荒诞的事情都是他们搞的。那么这一套东西其实就是没有思想内容的所谓研究啊，也没有什么思想价值，但是呢这个学术腐败其实是非常严重啊，比如说这个各种项目的腐败啊，比如说这些个当权者自身的腐败啊，像这位院长大人，他在他老家用社科院的钱，大概这个经费建了一座宾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然后指定大家都要到那儿去开会，因为这个据说这个宾馆的经营者是他的亲戚啊，所以这一类的啊，这个学术腐败加上这种财务上经济上的腐败都也在社科院也是体现出来了。那这一类的东西，我觉得你说社科院有存在的必要吗？啊，当然我觉得就是我们来看肯定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啊，它跟一个僵尸也是差不多。但是呢当然你不能说里头所有的人素质都不好，你也不能说这些人他没有水准，只不过是在这么一个体制之下，很多研究人员他们的这个能力、他们的思想 不能自由，他们的能力也不能发挥。
是。那么今天时事大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因为时间关系呢，无法一一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并且回答每一个网友提出的问题。非常感谢胡平还有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观众、听众朋友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明晚时事大谈节目将带您聚焦中国的情报系统，中国是否处决了多名美国线人，以及新的国家情报法将赋予情报系统多大的权力。请在每天晚上九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也欢迎您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黄阿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